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的一起来研读《创世纪》，我们将要看第三章的内容了。昨天的时间，我们是在看第二章的内容，第二章非常详细的讲神怎样的创造人类呀，而且在当中，神还设立了婚姻制度，让这个丈夫跟妻子呢，有一段非常亲密的关系的。那么昨天我还记得呢，我就鼓励弟兄姊妹哈，尤其是已经结婚的，好好想想看啊，你跟你的爱人的关系是怎样呢？那今天呢，第三章的时间呢，将会谈到了人犯罪堕落的经过了。好，现在请弟兄姊妹翻开第三章。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立敏播音。
我们先来看看三章的一到五节，这段经文描述蛇引诱女人犯罪的经过。三章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我们不可以用今天见到的蛇来想象伊甸园中那条蛇是怎样的。撒旦被称为古蛇，是因为他借着活物的身体扮作光明的天使来向人说话，迷惑人类。神岂是真说，这句话表面上是一个问题，背后却表达出惊奇和疑惑。神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们呢？不让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当蛇这么问的时候，夏娃不能够只是回答是或者是不是，他必须继续跟蛇说话了。这样，蛇就可以一步一步地引夏娃落入圈套。蛇最狡猾的地方，就是把神的准许变成了禁令，扭曲事实。根据二章十六节，除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外，神准许人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亚当夏娃一向以来都是很信任神的，相信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好处。现在蛇要破坏这种的信任，让人怀疑神对他们是不好的。三章二到三节是夏娃的回应。从夏娃的回应，我们看到了他开始改变对神的看法了，甚至是企图改变神的话语。谈到善恶树上的果子，夏娃除了说神不允许他们吃以外，还加上了一句话，就是说不可摸。这个表示他在神给他和亚当的命令以外，为自己另外立规则和法律，他变成了立法者。他把神形容为没有人情味的君王，暗示了他对神的限制渐渐感到不满。他好像在说，在园子当中的那棵树啊，我们连摸都不可以。三章四到五节 讲述蛇的回应了。经文这么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在第一节，蛇只是歪曲了神的话，很惊讶他竟然立了这个禁令。现在他变本加厉，公然地更改神的话，把必定死改为了不一定死，否定了死的必然性。接着蛇告诉夏娃，吃禁果是有好处的，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这个是形容他们眼界大开，可以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事物，正如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到了之前看不到的水景一样。眼睛明亮是指变得更聪明，可以好像神那样的知道善恶。神明明知道这个对人是有好处的，却不告诉人。他这样做啊，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所以他是一个自私和动机不纯正的神。这个是蛇要向夏娃暗示的。可是在这儿呢，我们要问了，神真的是这样的吗？这位全知全能的神还需要这样去保护自己的权益吗？人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真的变得更聪明，懂得分别善恶吗？陶立敏认为，情况不完全是好像蛇所说的那样。在属灵上来说，人反而是变得越来越愚蠢。人不懂得去敬畏神和倚靠神，只是不断的犯罪，把自己推向了死亡的深渊。人也不一定懂得分别善恶，只是懂得随波逐流，别人做什么我也做什么，究竟某件事情是不是对的呢？我们根本不晓得，也不在乎。别人卖假鸡蛋假奶粉，我也卖，管别人吃了以后会怎么样，他们不舒服，他们死是他们的事。那这个就是人类，自从始祖犯罪以来，人类就一直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是非常可悲的。由此可见呢，蛇所说的那番话至少有一半不是真的。他对夏娃说了那番话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诱惑人犯罪离开神，让人进入到永远的沉沦当中。人的反应是什么呢？有没有受到诱惑呢？当然有了，三章六到十三节说到了人犯罪和犯罪的后果。蛇说完了话以后就一去不返了，但是他的话却产生了果效。夏娃看着分别善恶树，越看就越觉得，哇，这果子可爱，于是就采取行动，把果子摘下来当作食物。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吃了它以后人就会有智慧了。智慧是指看得通看得透，本来夏娃要获得智慧，可是非常讽刺的是，她不是十分的精明，只是看到了吃果子所带来的好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不好的一面。吃了果子以后，不错，人是比以前更有智慧了，但是与此同时，人也要求绝对自主和自觉。从人类的历史中，我们就看到这个自主和自觉为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三章七到十节描述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的反应，他们的眼睛开了，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就感到非常羞耻。 在犯罪之前，亚当夏娃也是赤身露体的，不过他们并不感到羞耻。这个代表了夫妇二人好像小孩子一样的天真无邪，根本就不当赤身露体有什么不妥当之处。这个也暗示了他们并没有令对方感到羞耻。这个就是婚姻成功最重要的秘诀，就是尊重对方，不让对方感到羞耻。当然了，这个也代表了夫妇之间的关系是毫无隔膜，亲密甜蜜的。现在，亚当和夏娃感到羞耻，正代表了以上所说的那些好处全部都被破坏了。最让他们失去了天真无邪的心，那一份对对方的尊重以及夫妻之间的亲密甜蜜的感觉都没有了。罪的破坏是不容忽视的。经文说了，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亚当和夏娃就躲避神。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神这样问呢，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亚当躲在哪里，而是要他出来面对神。你在哪里？这句话表明了人和神的关系很疏远。在犯罪之前，神和人的关系密切，每一天都相交来往。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当中等着神的来临，神用不着去找他们的，更不用大声的呼唤，究竟你在哪儿啊？那这个问题反映了罪恶的杀伤力非常厉害。今天罪恶的杀伤力仍然厉害，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让罪恶占据我们的心灵，成为了我们的主人，而破坏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其实，你在哪儿？这句话也反映出神爱人。虽然人违背了他的命令，神却没有离弃人，还是要主动找人啊。今天，神继续在找人。有很多人站在救恩的门外，生活在痛苦当中的，神要把他们都带到自己的家里去生活。我们愿意成为神的器皿，被神所用，带领更多的人进入到神的家里面去吗？弟兄姊妹，今天就请你给神一个回应。人犯罪之后的反应是什么呢？第十节提到了两个字，是害怕。人犯罪以后害怕见到神，因为神是圣洁的，人很害怕神会惩罚自己。害怕成为了始祖和神之间的鸿沟，人不再感受到神的爱，只是怕他和他的刑罚。亚当告诉神，因为他赤身露体，所以他就藏了起来。三章十一到十三节是神的审问。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神问这个问题有三种作用。第一，是要回应亚当的回答说：“我赤身露体。”第二，给亚当机会去诉说犯罪的原因。第三，这暗示神已经知道有其他人同流合污了。面对神的审问，人的回应是推卸责任。十二节，亚当解释，他犯罪是因为夏娃不好，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给他吃。接着在十三节，夏娃就解释了，是蛇不好，诱惑他。人总是喜欢推卸责任的。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又怎么样呢？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处理？更进一步来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反应？会立刻认罪吗？还是向神解释一番，顺道把责任推给别人呢？ 就是因为某某弟兄不好，某某姊妹不好，我才会犯罪的。如果不是因为他对我做了那么多伤害性的事情，我怎么会伤害他呢？哎，如果不是因为那个传道人对我不公平，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不合理的事情啊？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把眼光多放在自己的身上，不要有以上那些的想法。不要呢，把自己的眼光都是放在别人的身上，指责别人。我们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软弱，而不是归咎于别人。人犯罪以后有什么后果呢？3:14-24就谈到了犯罪所带来的刑罚。3:14-15讲述了蛇所受的刑罚。14节，神指出蛇将会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他一定会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用肚子行走的结果象征终身受到凌辱。这几个字暗示了，本来蛇好像其他动物一样的走路，在受到咒诅以后，它一定要爬行。除了爬行以外，它还要吃土。本来蛇是动物里最聪明的，吃土就象征着它要变成最低等的动物。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蛇除了要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以外呢，神还要叫蛇和女人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她的头，她却要伤女人的脚跟。蛇和女人为仇，结果是蛇会伤害女人的后代，给他们带来痛苦。但是这个不足以致命的，因为只是伤害她的脚跟而已嘛。女人的后代对蛇的伤害却是足以致命的，因为是伤害她的头。究竟女人的后裔是指谁呢？我们先来看看后裔这个名词。这是一个集体名词，是指将来从某人所出的后代。所以有学者就认为了，女人的后裔是指全世界的人。他们会伤害蛇的后裔，蛇的后裔在这个长期的斗争当中会彻底失败的。也有学者认为，后裔不仅是集体名词，也可以是指这群后代的一个代表人物。这个代表人物可能就是弥赛亚，或者是救主耶稣了。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统一的看法。塔利敏觉得两种看法都有他们的可取之处。我们唯一可以肯定也是最重要的是，女人的后裔最后完全胜过蛇的后裔。我们只要牢牢地记住这一点就好了。3:16谈到女人所受的刑罚。神要多多加增女人怀胎的苦楚。怀胎的苦楚是指女人从怀孕到分娩的过程所经历到的精神和肉体上的苦楚。除此以外，女人也要恋慕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却要管辖她。这个代表了女人和丈夫的关系不再是好像以前那样的甜蜜和谐了。男人又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3:17-19。地因为亚当的缘故受到咒诅，长出荆棘和蒺藜，男人要终身劳苦。既然地受到了咒诅，他就没有办法好像以前那样为人效劳。男人要费更大的力气才能够征服地。在犯罪之前，工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情，现在却成为了男人的重担和苦差。19节， 神指出亚当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神用尘土造亚当，所以亚当要回归于他的本源，也就是尘土。归于尘土是指死亡。亚当要死，夏娃要死，全人类都要经历死亡。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咒诅。人落在这种的光景当中，是不是代表人就是绝望的呢？不是的。三章二十节我们看到了，亚当为女人取名字，称她为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神透过亚当为妻子取名这件的事情，暗示了在死亡的背后还有生命，必死的人还可以成为众生之母。神并没有把所有的祝福都从人的身上拿走，神就是这样充满了慈爱和怜悯。当我们落在罪恶的深渊的时候，让我们常常的想起神的慈爱和怜悯，我们就要把握机会回到神的身边。三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人犯罪以后要穿上衣服了，暗示他们已经失去了纯真，所以在圣洁的神面前必须穿上衣服。就好像祭司进入到会幕敬拜神的时候必须穿上指定的衣服一样。另外，皮衣有保暖和保护身体的作用。在刑罚当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神丰厚的恩典。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神把人赶出了伊甸园。神把人赶出伊甸园的原因是人能够知道善恶，如果他又去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会永远活着。人变得比以前更有智慧了，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好像神那样的要求绝对的自主和自觉，他们会随己意而行，继续犯罪。在这种情况下永远活着就只会带来痛苦，所以神不想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以至于永远活着。神赶走了人以后，神和人的故事并没有从此就画上了句号。当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可以看到这个故事会是怎样的发展下去啊。今天当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罪为人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小心，要提防罪，要防范试探的。那究竟要怎样的去胜过试探呢？有几点的建议哈。那第一，我们要确信神的话，千万不可以扭曲他的旨意，也不可以加添内容或是言过其实，更不可以否定神的命令。我们千万不要把神的命令看为是无关重要的谈话。那另外，我们要相信神爱我们，我们不要有半点的怀疑。有时候呢，或许我们感受不到他的爱，但是这个不等于他不爱我们的。我们总是要相信圣经的话，用信心接受神的爱。怀疑是魔鬼常用的武器，他要我们怀疑神的话和动机，只是注意到他所禁止的，而忽视了他所赐下的各种恩惠。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警告我们，不要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不信会驱使我们离弃神，所以我们要小心防范。那另外呢，我们要留心在身体、心理、灵性三方面的试探。对于不同年纪、处于不同人生阶段或是不同性格的人，魔鬼就会用不同的试探诱惑他们。我们要认识自己，留意自己的弱点，常犯的错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最后我们也要立志顺服神，决意不违背他的命令，不要让我们的心腐化了。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节这么说，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 我们要对撒旦说不不不。记住这几点，那盼望弟兄姊妹呢，可以常常胜过试探，要过神喜悦我们的生活的。在这呢，我想到了一首歌，是感动。虽然人是非常软弱的，会犯罪，会远离神，但是呢，我们发现呢，神总是有怜悯的，不管是怎么样呢，都不愿意放弃我们。他还赐下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呢，所以我们是感动的。
你为什么爱我？你究竟看到什么？站在镜子面前，我都想哭，连我自己都不爱我。哦，你为什么爱我？你究竟看到什么？站在你面前，满是过错。
人生可以重新再来，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当我们在软弱当中的时候，要牢牢地记住这一点，要懂得回到神的身边，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再次地站起来的。鼓励你把研读创世纪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呢，都来信告诉我的。好，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